苗栗妹，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台湾的大太阳呢，那加上室内吹空调吹一整天，总是会觉得皮肤真的好像不太舒服。那今天呢，又来推荐，就上次我已经推荐过油韩星、哦，超级美，皮肤爆炸好，李圣经代言的碧欧斯。那碧欧斯的水感喷雾呢，它的盐分呢，比其他的矿泉喷雾还要少。所以呢，它可以有更好的补水效果。那它的喷雾呢，非常的细，然后吸收很快。那如果你化妆之后觉得皮肤有点干，你再喷的话呢，也不会去怕就是妆会化掉。那如果你要就是补妆的话呢，你喷一喷之后再用粉扑推一下，哎、欸，就会很好补妆。那现在呢，四入直接到31折，那活动期间下单呢，再送300ml，真的无敌划算。还有呢，上次推荐过的碧欧斯水感舒缓积雪草维他命 B5 原液，那这一款是100%的维他命 B5 加上95%的积雪草精粹，非常高效修护，然后稳定你的肤况，是一款我觉得 CP 值很高的医美级精华。那还有一款呢，是消费者回购率很高的亮肤霜，它有多重的专柜级成分，像是九生态啊，然后是塔纳卡树皮精华，是一个亮肤科技，它可以淡化暗沉，然后会让你整脸的气色呢越来越好。7天的淡化暗沉有个光透感，然后14天的润泽光彩，21天呢就是净白断黑。那现在6入组限时狂降25折，那下单呢再送就是2个正货的容量哦，所以是超级无敌划算。那我们最近呢也跟好来做了 MOMO 的联合品牌庆，让你从就是牙齿到皮肤都非常的闪亮亮白，自信耀眼。5月9号到5月18号限时9天，最低19折起，那满额最高回馈了27%，然后再抽520 MOBI 和保养美齿的豪华组，我真的觉得就是划算到爆，小资女的可以囤起来，我们觉得可以像李圣经欧尼一样。那详细的资讯呢，可以见资讯栏哦。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大家最近是不是要报税了呢？然后报税，我进去那个网页页面就有很多种报税的方式，然后大家最常选择的应该是第一个，就是用手机，因为手机是你的那个名字嘛，然后直接用手机，然后很简单就报税。然后但是因为我有基于一些原因我不能选这一格，所以我就选了其他格。我跟你讲，其他格什么用什么自然人凭证啊，或是什么健保卡什么其他，我跟你还有一个户口名簿的户号，我想其他的报税方式全部都难如登天，就是登天。我去把我户口名簿就挖出来之后，想说 OK， 户口名簿我有，但是他居然要一个神秘的一个码，那个码就是极难拿到。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落差这么大。我想说哎，应该不都很简单吗？我要心心念念要给政府钱，结果政府却设了层层关卡不让我给他钱，你知道吗？我整个就大崩溃。然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用手机报税吗？是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每一年都有报到税，只是今年他的方式改变了，就是他不一样的系统了。然后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的手机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去办了人生第一只手机，那就是我爸帮我办的。我还记得应该就是萧亚轩代言的手机叫做 P7689， 那是我人生有人有第一只手机，所以我拥有那个门号呢就是我爸的名字。然后长到现在要40岁了，这个门号从来都没有变成我的名字，它一直以来都是我爸时光中的名字，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手机报税，你知道吗？我就大崩溃，因为它一定要同样的名字，然后同样的人才可以用手机报税。我就说天哪，我这辈子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我就大崩溃。所以我爸时光中先生呢，今天就在正式在我快40岁这一年，就是正式把时光中这支手机号码就过户给我本人。对，我人生在40岁这一年总算有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我想说我真的这辈子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手机号码过，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我想初恋情人给打电话给我，因为 我高中电话到现在完全没有变，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支手机号码。对，初恋情人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完全都找到我，因为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奇怪，我想说奇怪，大家怎么会有机会办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就反正我每个月还是给我爸钱，我还是会付我的电话费啊，所以就没有想过要过户给我这件事情，就被报税逼着。40岁这一年，我总算的拥有我名下自己的手机门号，跟大家分享一下。报税不要忘记，因为其他的报税方式都难如登天。我们今天第一则新闻呢，我们一样就是来到美国。那美国最近非常的不安宁，很多大学呢都有很多的抗议活动。 那他们在抗议什么呢？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立场呢，他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就是以色列。美国的人民其实很讨厌战争，因为其实在历史的脉络下来，他们有很多次就什么越战什么干嘛的，他们在美国境内都有很多就是反战的抗议活动之类的。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生的抗议活动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就不是我们想象中哦，一堆人就坐在草地上哦，就和平和平。也有一些学校是这样，但蛮多学校，像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打头阵；那哈佛、耶鲁、南加大、加州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德州大学等等，他们接下来全部都一起响应。那学生是在学校里面扎营的，然后但是却用了非常激烈的方式，要美国总统拜登就是不要再支持以色列。他们的诉求就是要以色列停火，对加萨走廊的轰炸。但是这个抗争的活动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美国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打仗，你知道吗？他没有参加任何战争，美国连一个兵都没出发，但是却造成美国境内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大学生跳出来抗议。我觉得拜登现在对以色列的状况就是自己的小孩他变成了连续杀人魔之后，然后真的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你看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那些妈妈都还对 Netflix 的镜头说 My boy is a good boy, he's just a little boy, he's my little boy, 然后他就是不没办法承认我扶植我爱的这个儿子他已经变成杀人狂了，他完全没有办法承认。所以这次的抗争活动还影响到什么事情呢？其实是影响到总统大选。那因为拜登就是因为他支持以色列这件事情，所以导致非常非常多人就是开始，就原本可能对拜登是还好就普通搜索，因为他可能 maybe 也不喜欢就是川普，那就投拜登。因为拜登就支持以色列，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多人痛恨拜登。那这个抗议活动呢演变到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是，这些大学生已经变成是一种没有任何理性的反犹太主义了，因为就变成反犹太人。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坏人，但是因为今天就是战争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变成痛恨犹太人，所以学校里面的犹太人可能就也会被排挤啊，然后也会被欺负啊，所以他们在美国境内犹太人呢现在可能也要小心一点点，就不是过得很好日子。因为这些抗议的学生他们真的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是出动就震爆警察。那美国总统拜登总算就是受不了，然后跳出来讲话，他就说美国人绝对是有美国自由民主的国家，你绝对就是有权抗议有权示威，但是你没有权利就执行暴力。因为你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新闻的画面是非常恐怖的，是震爆警察出动，然后跟学生就是对着打对着干，然后很多学生也被逮捕。那甚至很多大学学校的校长跳出来说，如果你再不停止，我就是要把你们全部退学，是变成非常非常激烈的抗议活动。跟你们就是分享一下某一个就是抗议的段落好了，像是2024年的4月30号的半夜12点半，那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呢，它有一个是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校区，在城边高地，那突然就传来就是一阵骚乱，就是很多大概就几十个学生，然后趁着就是半夜就是月黑风高的时候呢，闯入了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一个大楼，叫做汉密尔顿大楼，然后呢在短短五分钟之内呢占领这个超过200年历史的这个建筑物，然后他们就直接架起了路障，然后封锁就大楼的那个出入口，然后在那个这栋大楼的二楼呢，他那阳台那边呢就是他立了一个就是反战的一个旗子，宣称说这一栋就是被占领的大楼呢已经改名为辛德大楼，英文是 Hinz Hall。那为什么要把就是这栋大楼名字从汉密尔顿大楼改成就是辛德大楼呢？因为三个月前呢，就是有一个六岁的女童，她叫做辛德，就是 Hind H-I-N-D。 那这个六岁女童她就死于就是加萨走廊的战乱，所以他们为了要纪念这个女儿童，然后所以把这个大楼呢就改成她的名字来纪念她。那这个小女孩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在今年1月29号的时候，她跟舅舅就是一家六口逃离就是正在被以色列军方就乱炸的那个加萨市，那谁知道就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就是她舅舅开的车却就被就遇到，就很衰啊，就遇到以色列军队。那除了就是她15岁的表哥跟辛德之外呢，所有的家人就是当场死亡。那当时就是他的表哥有用手机就求救报案嘛，那原本他表哥是没有死的，只是他在讲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惨遭射杀。等到就是那个救援中心回拨电话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呢她接过话筒，她才很害怕的说，就拜托你们救救我，可以就来带我走吗？因为他们全家就是被以色列军方给杀光光这样子。没想到原本他就是活着，只是呢因为他的那个求救电话就突然断讯，那一直到12天之后呢，就以色列军方从加萨 城的南边撤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接到这电话，可是他没办法马上赶过去，就是他知道在哪里，是因为那边已经被以色列军方占领了。那后来在12天之后，总算可以去这个地方看看，查看到底有办法救到人的这个红星音乐会，他们才发现这个六岁的小女孩就是这个辛德，她也是中弹身亡了。所以以色列的军方他们是连小孩就是平民百姓也杀，但是这个完全是违反战争罪的，因为战争的定义是他们只能去攻击，就是攻击他们的哈马斯啊，这些人很明确就是不是哈马斯， 这就是儿童，但他们却连儿童都杀，所以以色列的确是确确实实犯了战争罪。然后看到这些新闻，我真的觉得头真的非常的痛。然后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在讲一些关于有没有发现，就是譬如说你越拒绝一件事情就越发生。像我个人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我曾经就还录过就 YT 影片，现在是有够丢脸，我还拿菜刀，我在厨房里面煮饭，然后拿菜刀就跟他讲说射手座男生有多么的糟糕， 就全部去死，就孤独终老吧，然后就射手座就男人就千万不能交往，他们全部都是垃圾。然后我还拿菜刀就是劈那个砧板这样子，然后也能又基于一些原因，就我又在自己对自己立下了一个誓约，说就是绝对不会跟美军交往。你们知道最后就是我跟谁结婚吗？黑豹呢就是射手座 and 就是美国空军，那我两个就全中，我就真的很想要去吐血。所以我就对应到我曾经读过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与神对话，然后它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你越拒绝越坚持，意思是说你越拒绝一件事情，你会给这个事情就是越大的能量跟意念，那你给这个事情越大的能量之后呢，它就会越成立跟越展现出来。然后当时我在我的 IG 上面 po 了这个我自己打自己脸的这个影片之后，然后下面没想到一大堆人就有同样的经验，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就我底下有非常多的留言，大家居然都有类似的例子。然后其中一个真的太经典了，他说他的什么阿姨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受过什么伤了，反正阿姨就立下就是绝对不跟客家人交往，也绝对不跟医生还有军官交往。然后呢你知道最后阿姨嫁给谁吗？阿姨嫁给了一个医官，然后是客家人，就是在军队里面当医生然后是客家人。我说天哪，这真的好恐怖，真的没办法，就是因为你越拒绝越给他越大的能量。所以我就在那边思考说，那今天大家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反战，是不是照这个逻辑来讲，就是这件事这个反战就等于是给战争就越大的能量。但是我在那边想老半天，想说可是就是如果不去反战不去抗议，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只是坐在那边草皮上，大家就是啊 peace peace， 拜登会听进去吗？我觉得更不会。但是拜登今天也没有听进去，因为拜登说大家有抗议的权利，可是大家现在大学生这些抗议的活动并不会影响自己的中东政策，所以意思是说言下之意他还是会支持就是以色列这样的意思。虽然他谴责以色列的暴行，但是他还是支持以色列。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想不透，到底世界上有没有哪一本书或是哪一个派系有一个很棒的方法可以让战争这个东西就是消失，然后变回和平的状态。我不知道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知识渊博的话，就可以就跟我分享嘛。因为对啊，就因为我的人生经验跟大家那个什么嫁给什么什么什么客家人医官的这个体验，就是哦，真的你越给他不要不要不要的能量，他就是越会存在。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战争会打得越久，或是就是越激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个什么很好的方法。跟大家也是小小的回顾一下，美国史上呢有四次大规模的校园示威活动，像是1960年的一个是言论自由的学运，然后1970年呢是非常知名的反越战跟反种族不平等，那1985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反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运动。那虽然每一次就是大学生跳出来愤怒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可是情节却很类似，都是年轻人要求就是学校或是美国或整个世界做出改变。只是这个示威活动呢通常都会造成就很大的冲突，就像你们现在去看新闻画面一样，是真的出动政报警察，然后政报警察跟学生就是完全对立面的状态。可是这是最吊诡的地方，这些警察他们根本也不搞不好，他们真的也是不想要打仗你知道吗？他根本也不觉得就是以色列根本打什么就是这个战争，但他们却还要去对这些学生做出镇压的行动。所以我觉得现在世界我觉得很乱，但希望有一个很厉害的神人，你们听到我这么多次叹气就知道我觉得战争真的很烦，希望有一个神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让世界上这些战争，以色列的战争跟俄罗斯的战争可以停止。下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到中国哦，这新闻真的很荒唐很夸张。中国大陆呢，今年就是刚过完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假期，就是五一长假。五一长假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传出了一个非常荒唐非常严重的高速公路坍方事件。那目前确定是有48个人不幸丧生，然后30个人受伤，是非常严重的。那发生在5月1号的凌晨2点的时候，那当时呢，很多人因为他们要就跟我们一样嘛，可能就趁半夜的时候不会塞车的时候 赶快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去那边度假干嘛的。那很多民众呢是连夜从广东的梅州然后开往福建一个叫龙岩的方向，但是呢有一个18公尺的高速公路呢，它是在山上，然后突然就这一段呢就瘫了，砰砰砰砰就全部瘫下去，然后23辆车子随着那个坍塌的那个土呢就这样跌落那个山谷，因为它刚好是架在山那边。那很多车子因为掉下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深度有点就那个落高低差很大，所以那个车子它在掉下去的时候直接是爆炸起火的，所以很多车辆被烧成焦炭。那很多人如果他很幸运的话，他是直接赶快他没有太大的受伤，直接赶快从车子里面往那个等于是爬山赶快爬上去到道路上面。然后有一台车甚至是他非常的厉害，他就是在发现哎、欸、前面怎么哎、欸、怎么瘫了，然后他往马上把车子就八股你知道倒退路，因为他而且他那个八股真的是油门要踩到底的八股，然后全速八股他才不会跟着前面，就是因为不知道会瘫到哪一个路面嘛，全速八股之后才活命。然后但大陆的那个官方呢把事故的原因推向就是连日的大雨，可是这个路段啊它通车才就是不到10年，就是以一个正当的工程来讲，连日的大雨不应该让一个通车不到10年的路段就瘫成这样。那有一个驾驶呢他非常的啊天哪很有爱心很厉害，他躲过就是 这段瘫下去路段之后呢，他第一时间赶快就停车，然后他爬下去那个瘫下去那个路段，然后把三个大人跟三个小孩总共六人呢就是把车门打开，然后把这六个人就从那个受困的车辆中救出，就觉得真的非常厉害。然后他们很厉害就是还要手脚并用的赶快往上爬，而且那段斜度我看那个影像是真的蛮斜的。然后看到这个新闻我就马上就提醒我哦，对，我就写到一半的那个遗嘱就忘记写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本身就是一只鱼，我就很常忘记事情，看到哦真的会突然死掉，我真的赶快把我遗嘱给认真的写完，所以马上看完这新闻就说 OK 马上就认真再写一下遗嘱，谁知道我哪一天会不会突然就在路上死掉了。然后这新闻这么大，但是呢在刚发生的时候呢通常就是一般的国家就是媒体就赶快报道了，可是大陆呢它不是一般的国家，在这个事故发生的第一天其实是没有任何新闻报道的。那在事故发生的35个小时之后呢，习近平才出来就是表明说哦，就很重视这个意外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会拖这么久才让新闻出来呢？应该是他们不想要毁了就五一长假这个气氛，然后不想要在五一长假第一天就有这么大的公安事故，也很颜面无光。那现在这整场事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只能等就是官方来就是定调。唉，这我觉得要一个公司或是一个官方承认是自己的错，这件事情真的难度很高很高，非常非常的高，不太应该，他们想办法都会想办法推脱给一些就是不可抗的因素这样子。希望这些家属希望这些家属能好好面对这个伤痛。下一则新闻呢非常非常的难懂，然后我在就是做这则新闻的功课呢就是我做了很久，但是譬如说可能花了20分钟在阅读这个新闻背后的东西，因为我要查资料嘛，就阅读20分钟之后呢就哎，怎么还是就是没看懂在干嘛，我刚刚20分钟请问是被偷走了吗？那这个新闻呢就是量子电脑，是不是听起来很奇怪，来，量子电脑叫做 quantum computer。 量子这个字呢我就是第一次听到是在电影那叫什么 蚁人吧，应该是蚁人这部电影里面有讲到量子的事情嘛，然后后来我就很认真的去就 Google 了这个量子电脑。好，那我先朗诵一段维基百科给你们听。量子电脑呢是一种使用量子逻辑进行通用计算的装置，与传统电脑不同的是，量子计算用来储存的数据的对象是量子位元，它用量子演算的方法来操作数据。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大骂，我说请问可以讲中文吗？好，那量子到底是什么呢？量子它不是任何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就统称就是量子，你说是不是非常难懂？那刚解释这么多就是很难的名词，那这则新闻到底是什么呢？这新闻是量子电脑的时代就是即将来临。那什么是量子电脑呢？就传统电脑，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它是零跟一的运算。好，你听到最后我就告诉你是这则新闻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科学家跳出来，他就想解释说，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把一只老鼠然后放到迷宫里面的话，那就是一般的就是普通的传统电脑就是会在老鼠每走到一个交叉口的时候然后去计算一次，然后再到下一个交叉口的时候再计算一次，所以它要每到一个交叉口去计算，然后最后全部就是加总之后可以算出这个老鼠在这个迷宫里面总共有几种的走，就是走到终点的方式。但是量子电脑它不是这样算，它是同时去算每一个交叉口，然后再全部加总，就是这个老鼠到终点会有几种方式。所以你这样听起来那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量子电脑是怎样？它就是做事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因为量子电脑很难，这概念竟然很棒，对不对？很新很棒，哇！那这样以后是不是人类生活就很方便？可是你知道怎么样？量子电脑它很难被做出来。就是目前你听到那些大厂，什么 IBM 啊，就是你知道世界上最有名的那些就电脑公司，都有曾经尝试要做就是量子电脑，但都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就是上市或是拿来运用到现实生活，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难做，而且它体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大。我想我也看不懂，反正就是体积很大，而且它长得超级无敌科幻。真的是科幻片里面才有的电脑，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它的外貌是金色的，然后长得很像一个叫做蒸汽朋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蒸汽朋克的话，像是宫崎骏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那些旁边的东西就是非常蒸汽朋克的风格，应该是吧？对，就是 steampunk 啦，就是 那种风格。那这个量子电脑它就是会长那样，就目前长这样，然后它又超级无敌大一台，所以它目前还没有办法被运用在人类的生活里面。可是如果量子电脑它被真的就做出来可以运用在人生，就是大家的人生里面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是接下来人类任何密码是没有用的。因为量子电脑它可以 maybe 几秒或是几分钟就破解出你这个密码多少，你密码不管再复杂，因为我刚刚解释过它，因为传统电脑它可能是一组一组密码去试，但是量子电脑它可以用它同时，因为它可以同时去运算非常多可能性，所以接下来人类的任何密码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这量子电脑其实被发明出来也很危险，就人类可能再也不能用密码来就是管理一些东西了，可能是真的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可能用问答吧，就是你最喜欢的动物什么颜色，这种就是很奇怪的问答才有办法登录你的哈mail信箱。那量子力学，那量子电脑跟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它真的成功被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在好多方面的国防啊、生意啊、语言啊、数据啊、运输啊、金融等等，这些都跟我们人生非常息息相关。那譬如说以我最喜欢的金融来讲了，股票分析啊、风险分析啊，它可以马上算出很多不同的组合，然后把历史的数据直接用很快的速度可以归纳出一个现象跟一个逻辑，有迹可循。那如果说生医的话呢，它可以研发就特定疾病的新药。那国防的话，它可以做出就更准确的军事政策。所以量子电脑真的被做出来的话，我们人类会变成到完全到下一个领域去了，到下一个世代去了。然后很多国家呢都投入就几百亿的美金要来全力发展就量子电脑。哎，你看这很棒，因为如果哪一个国家先发展出量子电脑，哇靠，它直接可以变成世界强权呢，直接一跃而上，它掌握了世界上最强的电脑的技术。所以如果说你要看股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什么跟量子电脑有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开始关注了。我说真的，因为所有的一堆国家都在秘密发展量子电脑，你不要以为台湾没有，台湾有，只是这事情真的太冷门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报章杂志上是不太容易看得到量子电脑在台湾发展的状况。 那只是这个东西真的如果被发明出来的话，那个国家马上就医药成世纪强国。拜托，我们可以台积电可以吗？我不知道台积电有没有办法做出来，我们马上台湾就是化罪 A 跟当，更没有人敢动我们了，我们一定会被保护得很好，因为我们拥有量子电脑的技术。希望我们台湾的工程师们加油。然后下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到日本。那日本的黄金周呢就是刚结束，但是呢这个日本黄金周却发生非常多的乱象。那这个乱象是什么呢？居然就很多饭店的备品呢就是被打包走。那你一定想说，那些东西不是本来就给我们的吗？不，跟你们讲多夸张，就是因为很多，其实现在很多那个日本的饭店，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放一整个大罐的沐浴乳、洗发乳跟润发乳在那个厕所里面。那个就不是让你带走，就是你住的期间用多少就压多少。但是很多饭店他们是可能补满了，但是然后就是可能客人只住两天嘛，但却用掉了大概三分之二罐。但明明住了房间住的人也没那么多，所以他们很多人很多的那个饭店备品被打包走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一个这样被打包，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要给客人的。然后甚至呢还有更夸张的是，有一间饭店呢，我真的看到这边我真的笑出来，他说那个经理说，就刚开始就是大家进去打扫的时候都没发现就是有东西就是不见，但后来就是经理去巡房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房间什么空气清净机怎么不见了，居然连空气清净机都能被搬走。我就跟我朋友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笑出来，我就说他的行李箱到底有多大，可以摆得进一台就空气清净机。然后我们两个就好想要买那个行李箱，怎么这么方便啊，居然可以装得下空气清净机。那还有就是蛮多东西被包走的啦，像是枕头啊、靠垫啊、吹风机啊，像我们或是比较小一点，我可能是那个饭店附的那个便条纸，全部呢都有被带走过。那我刚刚讲那些东西呢都是不能带走的好吗？希望大家，虽然他这个讲的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国人，但是因为有这么多乱象的话，可能日本人，居然连日本人也会这样，我很惊讶。然后希望他不要听就是我的 podcast， 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跟那个人真的完全不熟，就只有几面之缘，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友。好，我先想一下，我先取一下名字好了。好，我的朋友叫做I， 然后 I 就会跟我讲说他们出游的时候发生就多么荒唐的事，就是他的这个朋友的女友呢，就他们去住，大家就出去玩要住饭店，然后他就是到每一间，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多人一起出游，他到每一间的房间就是去搜刮所有人的就是那个室内拖鞋，就纸的那个，我觉得那就算了，因为毕竟那个本来就可能会给你，可是他就拿了可能就十几二十双，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拿这么多。然后 and then 就是饭店好像是冰箱里面有附就是优酪乳，好像是应该是优酪乳，我没有记错。然后他就去到每一间房间就是搜刮就是所有人没喝的优酪乳，可能就是有二十几罐。然后他就不懂是怎样，我说他真的会喝到就是脱肛，就二十几罐，而且优酪乳要真的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办法就喝完。然后 and then 就是那个饭店因为比较高级，所以他每一间房间呢是有附就是泡面的，然后就是那种碗装泡面。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一位就是打包之后呢，他在最后他们全部 check out 的时候，直接因为那东西本来就是可以给客人，他就直接跟柜台就是要了一箱那个泡面。他说这东西本来我们就吃几碗你就不给我们，就是你现在就给我就一整箱好了。那真的跟柜台就要了就一整箱泡面，我觉得很厉害，就他们全部人都傻眼。想他，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优酪乳啦、什么泡面、拖鞋，那当然就是所有的那些小小的小不拉几那些，就沐浴乳什么的，他全部也每一个都要包走。就他带了非常多能带的东西，就全部带走，再打包之后。然后我个人会觉得很特殊的地方是，因为我其实不太用饭店的备品，就是什么沐浴乳跟洗发精，是因为我个人用的就是更高级，你知道我根本不想要用饭，就不太想用饭店，除非它是提供就很厉害的品牌我才想要用一下。我只会用饭店的洗手乳跟肥皂吧，就洗手的肥皂，其他东西我真的一点都不就是没有特别想要用的意思。除了吹风机当然会用啦，我想说哇，它怎么有这么大的那个这么大就是那个 power 要去打包所有的东西，就它每一个房间都去搜刮。然后我唯一就是这阵子这一两年在台湾的饭店有搜刮的东西就是室内纸拖鞋。那真的不是说我就是消贪爱收集室内纸拖鞋，我可能应该拿了 我可能总共前前后后可能有，现在有可能有五六双吧，有一些还是比较高级的，就它下面还是会有个像毛巾布的，是因为伟大的亚美利坚美国的，我们在境内旅行的时候的所有饭店不但没有付，不是那种免洗的室内拖，他连免洗的室内拖也没有付，他没有付任何 any 的拖鞋，而且那饭店都也没有到很便宜。对，然后我想说怎样，我说你们美国人就很生气，我说你们美国人怎样，就不连矿泉水都不给我，连室内拖也不能给我一下吗？所以譬如说我今天要去，我要赤的脚在这个不知道几万个人的踩过了这个地毯上面走来走去，那因为我有时候得赤脚，是因为我刚洗澡出来，我洗澡出来我脚就没有很干，你要我穿上我的运动鞋吗？这也太不舒服了吧。所以你知道吗，就是 anyway 我的横竖就我脚真的会有接触到那个地毯的时刻，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就搜刮了很多，我在到哪旅行的时候我就然后房间有我就拿走，就为了我美国旅行的时候要用，只是因为美国的饭店不付室内拖，就是可以一次丢掉或是那种直接喷酒精再可以重复利用的都没付。所以大家如果去美国旅行的话，我会建议你要带自己的纸拖鞋。下一个新闻呢，我们一样就是还是在日本。那日本的东京政府呢，他要让世界知道东京都厅是一个新景点，不是东京哦，是东京都厅。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东京都厅的光雕投影，这个投影呢叫做 Tokyo Night and Light， 就是东京夜与光计划。那这个活动呢是从就是今年的2月25号开始，在48层楼然后高约240公尺的东京都厅的大楼外面呢是一个光雕展这样子，然后它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被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光雕投影秀。但这个东京都的这个政府呢，他花了这个台币2亿元做这个光雕投影啊，却被日本人就是骂爆，就说太浪费了吧，就把我们纳税人的钱就是拿来就花来这个光雕上面，不如就拿去就什么盖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外县市的日本民众说，哇，就是有2亿多可以乱花，就是真爽。那有观光学家呢也不看好说这个能可以招揽就是观光客。好，那如果大家没有看机会看过的话，我用我的那个口述呢跟你们分享一下，就一栋大楼，然后外面有就那大楼上面被打了很多的光，然后会有不同的样貌，那甚至有时候比较特别是比如说像是日本最红的这个怪兽就是哥吉拉，什么哥吉拉来攻打，那可能日常的时候就这个光雕上面是彩色的，会有一些不同的屋子这样子，然后它是为了要就是吸引就观光客，然后晚上也可以在东京有觉得好玩的事情。因为他们之前就是采访可能很多观光客或采访就是台湾的媒体记者的时候，对东京的观光想法，那好像蛮多人就有说到就是东京有很多商店太早打烊，那夜景的乐趣就不够多，所以他们才想说那要让你就是体验一下就是幸福的东京就是夜晚。那我看那光雕我是觉得真的是蛮还好啦，就真的是蛮还好。而且我要跟就是日本的政府讲一下，就你们今天没有弄这个2亿元的光雕，我们大家还是会去日本玩，你懂吗？因为日本本身真的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十足，然后所有东西都基本上是蛮舒服，然后很好吃好玩新奇什么都有，你懂吗？你不用再花2亿元弄这个光雕，都 OK 的，都 OK， 我们还是会去。你这2亿元真的可以 camp 起来，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也不会想要特地，因为我先说我不知道东京都厅在哪一站，我不知道它离大家活动的范围是不是很近。那如果说它真的有点就是难到的话，我真的是也没有特地要去的意思啊。那大家晚上在日本都干嘛呢？因为日本百货公司的确是8点关，大家应该都去酒吧喝酒吧，然后甚至有些居酒屋就是开就是比较晚。但我个人是觉得不要再抱怨就是东京日本的境内的店很早关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好像有讲过，就是我朋友有去面试过伊势丹百货，那伊势丹百货呢表定是8点关门，可是你知道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几点下班吗？是半夜2点。他们跟世界上其他人不一样，下班就走了，就结账就走了。没有，日本人是很变态，就他们只是就是举例来说，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卖手帕的一个小小的摊位，他每天晚上关门之后，他就是要把这些手帕们乾坤大挪移，因为他们觉得不能让隔天就是常来顾客看到我们的柜位还是长一样，这样没有新奇的感觉。所以呢，那些卖衣服的呢，他们的那个模特呢是基本上可能很经常的换衣服。我不知道台湾的百货业多久换一次，可能一周吧或是2周，我不知道，我先说我不知道。但他们就是 可能是每一天都要欢迎他们，要让来逛街的人有一种新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而且以就是日本人做事龟毛程度呢，他就是又要烫到就是一丝一毫的皱纹都没有，所以他们都半夜才下班。我朋友就说大家不要来抱怨，就是日本的店面什么百货公司都很早关了，如果他们今天走台湾的时间十点关门的话，他们真的到早上六点才能回家。我就 OK 好，所以我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抱怨就他们很早关门这件事情好吗？因为他们关门之后还有成千上万事情要做，非常的恐怖，不是像一般人一样可能法国百货可能关了就 OK bye ciao 就大家都走了，就谁你啦。但日本人不一样，他们会搞到就是半夜两点就 OK 好，但就大家就八点关门。那下的新闻呢，我们还是一样在日本，因为今天就是发现欧洲好像没什么特别新闻，所以这礼拜没有挑到。大家应该就是听过也都吃过一个很有名的药，就是镇鹿丸。那镇鹿丸就是我小时候就在我们家五斗柜最上面那一层的左边那一格，妈妈都会把镇鹿丸放在那边，那只要就是肚子痛或拉肚子的话呢，就会跑过去就是拿出来然后吃下应该是两颗三颗这个很臭的镇鹿丸。那日本的富山市的一个制药商呢叫吉东，他生产的这个知名的肠胃药镇鹿丸呢，却被就指控说他们常年做假的检测报告。当局呢就勒令说你们给我停卖就是22天，然后停产就是23天。那他作假什么样报告呢？就是集中生产的镇鹿丸，但总共有四个肠胃药被发现就在采购原料的时候呢，他没有进行就品质测试，然后是直接用就是原料制造商他给出来的数据。那因为原料制造商给出来的数据我说我这超好，这超棒，什么超纯，他就直接用，他也没有在做检测。但日本的法规是说你是制造商的话，你拿到原料的时候还要做检测，但他就直接假冒说这就是我们检测出来就是很浓很好这样子。那其实2022年的时候呢，富山县的政府呢就已经发现就是奇怪的地方了。那吉东这间公司呢，他的确是有马上展开内部调查，然后他们说不是我们的错，是下面人就是没有做检测，所以我们现在才抓到这个重大疏失。那当时这个公司呢是自己回收了516万盒，但目前日本的新闻报道说他们造假事情已经至少持续了30年，所以应该不是他们讲说我这是疏失，没有，这就是故意的，老子就想省钱，没有什么疏失不疏失这件事情。那这个镇鹿丸呢是日本研发的家居肠胃药。来，今天的冷知识呢就是镇鹿丸。我一直搞不懂镇鹿丸是什么，然后就看了镇鹿丸的历史之后觉得哇这东西真的是很有趣，就不得了。镇鹿丸它不是一个公司，就是某间公司特别做出来的，就镇鹿丸可能跟抗生素一样，就抗生素，然后很多公司都有做抗生素的药丸，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镇鹿丸其实也蛮多公司都有做镇鹿丸的。那镇鹿丸它主要成分呢是一个叫做木榴油的这个成分。这个木榴油是怎么来的？是碳，就是烧碳里面从那个碳就是烧来的，就好特别哦，这到底是谁发现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呢是非处方药，就是不用医生开给你，直接走进药局就可以买了。那它主要呢是拿来，就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肚子痛啊，大家已经知道吧，小时候假拍巴豆的时候就一定会去吃，吞个几颗就镇鹿丸。那为什么叫镇鹿丸呢？其实它原名是镇，就是征服的镇，镇鹿丸是因为鹿这个字呢是当时日本对俄罗斯帝国的翻译名字，就露西亚，就是 Russia， 其实应该蛮好理解，那个 Ra 那个 RU 那个鹿，所以它的镇鹿丸的意思是要征讨俄国用的药丸。很特别，我从来不知道是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鹿居然是俄罗斯那个那个 Ra 的那个音。那当时的人其实没有就是吃这种药的意思啦，那而且这个药又闻起来很臭，所以蛮多日本的士兵是根本就不想吃，觉得很恶心。但是当时军方呢是希望他们可以吃，可以预防一些疾病，就是你吃这个镇鹿丸就是类似强健体魄的意思，但大家觉得它很臭不想吃嘛，所以呢日本的那个政府呢就是以就明治天皇的名义说你只要就吃这个镇鹿丸呢是哇一个非常荣耀，是天皇陛下的愿望，然后这是一个嘉奖的行为，让这个服药率呢就是大增。我看到这一段资讯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有感，是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什么，我好像提过蛮多什么 FBI 什么谈判书，就是一个以前的 FBI 的人，然后他都是跟那种什么绑匪啊绑匪要赎金的在谈判 的那个 FBI 的前干员，他退休之后他写了一本就是如何谈判的书，然后其中有一个段落呢，他就是反正谈判的意思就是各种要去说服别人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要如何让这个人呢去大幅的增加做这件事情的几率。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其中一 part 就有讲到，就是有一年美国呢就有个城市，然后他们在做一个就是实验，然后大概是类似是说类似就是什么省水 maybe 是省水或省电，然后刚开始他们就宣导嘛，就说每个月就省多少水，你可以省多少钱，然后成效就非常的烂，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大家 fuck you 去死吧，就没有人好好的省这个东西。就后来呢心理学家呢就想说不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这区的人民可以真的动起来做这个动作。然后你知道他们怎样吗？他们就办了一个类似就是省水就是荣耀比赛，就他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荣誉了，所以你知道吗？大幅的增加那个地区的省水量，就每个家族都会，每个家庭甚至就会那种有点就啊，你知道我们家这个月省了10公升的水啊，我们家这个月省了12公升哦，比较厉害，你懂吗？这件事情是真的，就你要叫一群人去做一件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好处，什么啊，你吃这个强健身体啦，啊，省水什么，就是你可以省钱啊，没在听，那你把它包装成一个荣誉的时候，你看。这个明治天皇把它做成就是天皇陛下的愿望变成一个荣耀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愿意去吃，跟所以我就马上想到说哇，这件事情是真的耶，所以我要把它运用到我人生的很多面向。我现在要仔细想想看，就是有没有什么我想要叫旁边的人做什么事情，然后他死不去做，但是我要把它包装成就是荣誉感。可能 maybe 先从就是黑豹乱丢袜子开始吧，可大家可以给我一些集思广益的意见嘛，就如果他今天把袜子就是丢到该去的地方，就是洗衣桶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什么荣耀的，就可以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可以帮我就是包装成一个荣誉的事情，懂吗？就他就大幅提升黑豹就是维持整洁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跟他说维持整洁，就听起来就很啰嗦，然后又对他讲没什么好处。对，请大家集思广益。但后来当时回到这个冷知识，那当时很多士兵吃了那个正露丸之后呢，哎，结果很多病就是还是得了，就也没有比较好。那像是有一个病呢叫做脚气病，那为什么脚气病吃正露丸不会好呢？是因为根本就完全无关，因为脚气病是其实缺乏维生素 B， 而不是就是被细菌感染。那因为正露丸它吃的对拉肚子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的拉肚子是因为细菌感染的话，那个木瘤有消菌杀菌的效果，所以哦，你吃完会觉得肚子舒服。可是因为这样脚气病缺乏 B 而不是细菌，所以就没有用。那这个脚气病当时在日本是总共死了27800多个士兵，是三分之一的士兵啦，大概原本士兵总共是25万人，所以是非常死伤非常惨重。那如果说你今天吃正露丸的话，你拉肚子除非是说你是因为细菌太多而拉肚子，你吃正露丸就会有感。那如果你不是因为细菌太多去吃正露丸的话，你会觉得哎，就是没有什么用。好，那最后呢是巨星下凡来解答。那来信的 Emma 说，我有一个交往快1年的男朋友，他大我7岁多，我目前才19岁，但我跟他相处融洽，目前也没有太大问题。可是我妈呢对他非常的不满，嫌他长得胖，薪水不到4万，从小一直灌输我要嫁给有钱老公啊，你最好就是一辈子当贵妇。可是呢我跟他说，妈，我真的觉得就是只跟老公拿钱没有经济能力很不 OK， 因为万一老公外遇了，或是他就是对我不爱我了，那我下场不就是很不好吗？但是我妈就回答说，那你就找一个品德好又有钱的老公啊。而且呢我妈几乎还每天跟我说，哦，我从小都带你长大，我有多么的辛苦，想请问表姐该怎么做。好，那首先先切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位 Emma 才19岁，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之好，先给你一个鼓掌。你真的是三观很正确耶，你怎么会这么的令我就激赏啊，居然小小年纪19岁就会知道说，对，就如果说今天女生没有经济能力只跟老公拿钱的话，真的老公真的万一就是外遇或干嘛的话，你真的会一无所有。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非常的好，我真的要给你就是大鼓掌。那节目台湾这个节目叫女人要有钱，这句话我真的觉得是金句，就是钱就是话语权的一种，但钱不是万能，但是你没有钱万不能， 这句话也非常的有道理。那再来是因为你妈妈就是一直说 你妈就对你的感情有问题，很有意见嘛。那我再来要跟你就先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跟妈妈分享这么多就资讯好吗？而且其实你也不用烦恼太多，因为你才19岁，搞不好不是说唱衰，你是也有可能，除非你真的跟昆凌一样就马上嫁了。但其实19岁你未来还很长，搞不好你真的会分手，所以你也不用就太烦恼。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不幸分手的话，以后也知道就不要跟妈妈分享这么多资讯，因为你妈就蛮烦的。所以我们就可能就以后你连交男朋友就不用太特别讲，就说哦单身就这样就好了，因为你妈不是一个可以分享资讯的人，她就意见很多很烦。当然如果说你跟你这个大你7岁的男友修成正果的话，我也会觉得就很开心很棒。那再来是分来就是第三个，你说你妈回答就是找就啊，你就找品德又好又有钱老公啊，那你就说妈在哪，电话在哪，电话几号给我，来介绍给我啊，在哪，他住哪条巷子，门牌几号，妈在哪，有品德又有钱老公在哪，你给我啊，你没有给我你叫我去哪找，要是我就是一定就是呛爆妈妈。那你是如果你不是这种个性的话，你可以不用呛爆，你可以用比较俏皮的方式说妈那他电话几号，他住哪，你可以就是现在给我吗，就是你现在给我啊，我要去哪找。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妈就是每天说哦，你从小都是我带大的，我带你有多么辛苦。那这段呢就是非常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这是所谓的情勒。那之前那个台湾很有名的諮商师就是周慕之，他有说过面对情勒是停看硬，就如果你妈一直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先停下来，然后先看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什么，然后自己的标准是什么，自己的底线是什么，然后看一下就是先顾好自己的感受，然后不要去马上急着回应，就是一定要先停下来。那最后你这个 moment 都整理好了 OK 之后呢，再去做好一个完整的回应。那这个回应可能是一个折中的方法，或是沟通你自己的底线或你自己的原则。那你可能就可以说妈我会很孝顺啊，你放心，就是哎呀妈你不要担心，我会孝顺啊，就这样。那你妈说啊，你要孝顺的话你就还不听我的话去交一个就是什么有钱又有品德的好老公，那这种我觉得就可以不要回。就因为还有一个方法，他的那个停是让话掉下去，就 不一定每一个情勒的话都要去接，就让那个话就掉下去就好了，就掉下去，就这样。我发现长辈齁，包括我妈也是，就他蛮多讲的话我真的觉得不用，就不用，我觉得就不用太认真，就真的就我觉得也不是听听就好，是根本连听都不用听。我虽然这样好像讲了就我很不孝，但我真的经过这我39年40年来的观察，就有时候就是妈妈的话就真的也不听就好，就是完全就不用听，就飘过就忽视即可，就只要忽视就好。我们还是先求自己内心平静为主。那以上呢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希望你可以跟你男朋友幸福哦。我们下周见，拜拜。